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四章。那生命记四章呢，是一二三章的最后的一个摩西的总结。那一二三章下来之后，摩西在第四章就给出了一个结论，这是摩西第一篇演讲的结束，四章第一篇演讲就结束了。那在这里面呢，他的结论就是四章的一节，说以色列人呢，你们要听神的律例典章，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。所以神的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结论就是，以色列人要以神的律法，神的圣洁的律法为自己的行为标准，要去做，要去遵守。那我们这一章呢，四章呢，后面呢摩西着重又讲了律法当中的就是不可拜偶像这一条。所以我们今天会分两个点来分享啊。第一个就是摩西的这个总结啊，就关于神律法的意义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关于拜偶像这件事情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，就是律法的意义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在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呢，我们有一个更多的启示啊，就是关于恩典和律法的关系。那在旧约呢，这个事情是隐藏的。就比方说呢，在我们谈到约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呢，施恩座是在外面，实诫是在里面啊，这是一个隐藏的信息，说明神呢，为什么不把这十诫呢摆在外面呢？因为他不愿意我们因着律法的定罪立刻就死亡，他是愿意施恩典的。但同时呢，这里还有一层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明白这个恩典的意义啊。今天我们着重讲律法本身的意义。那律法的意义在哪呢？就是这个施恩座，这个约柜的里面是圣洁的十诫，是两块石板，是律法。所以说明呢，神里面是圣洁的，神里面是公义的，他外面显明的呢，是他的恩典啊，他要把恩典给出来，但是他里面所思考的、思想的，都是圣洁的律法啊，这是一个形象的样子啊，这告诉我们呢，神一开始借着摩西颁下律法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我们都知道，借着今天的新约启示，完全的告诉我们的律法是使人知罪的，不是让人称义的。我们昨天也分享了，摩西之所以不能进迦南呢，是恩典能带人进到迦南，是恩典能把人带到一个能行全律法的程度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，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啊，不能进天国啊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律法的一笔一画不能废去，就说明神知道我们是有能力行全律法的。那行全的能力来自于哪呢？来自于神的恩典啊。但是这里呢，同样告诉我们一件事实，就是律法本身的重要性，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啊。摩西在这里所说的话呢，对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依然是有意义的啊，并不是说呢，我们律法就过去了，所以我们不要。我们今天的分享律法的点在哪呢？就是我们在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呢，我们里面一定是有一颗什么心呢？就是我愿意把律法心呢摆在我里面，就像神把十诫摆在约柜里面一样，就是我里面时刻思想的都是神的律法的圣洁，我要那圣洁，我从里面渴求的就是顺服他的话，无论我能理解不能理解，但是只要是神说的我都愿意做啊，哪怕我因着我的糊涂我现在不明白我还是愿意，我说主啊，我愿意做，我相信你的律法是好的。所以呢，在四章的二节往后呢，神就用了一个例子哈，他说三节，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，你们都看见了，这些人都除灭了。第四节的，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，今日全都存活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律法是有后果的，就是行不全律法是有带来很可怕后果的。所以神，今天把律法摆在我们面前啊，告诉我们虽然审判的事已过去了，借着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能够让我们在神公义的审判面前能站立得住，但这个不等于律法已经过去了。神的律法从来都没有过去，从摩西时代到现在都是一样。所以摩西告诉大家不要拜偶像，不单单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不能，我们今天还是不能。甚至呢，新约的律法在我们知道啊，在新约的书信里都讲，连贪财都是拜偶像啊。耶稣说你 心里骂人的就是杀人了。所以我们都知道新约的这个属灵的上到一个属灵的高度，会比旧约的要求只会更加的要高。这就为什么耶稣把我们的义和法利赛人的义做一个比较。所以我们从里面发自内心要把石板，两块石界的石板放到我里面来。因为我们的父是天父啊，我们的主是基督啊，我们的要求其实就是神的要求，就直接放在我们身上的。神是怎么样的？他是爱义人也爱歹人，他阳光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父是这样，那我们若不是这样，我们怎么能成为他的儿女呢？说明律法的事并没有过去，只是律法在人行不全的时候，那审判的结果过去了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建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。我们因着信心进到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是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帮我们承担了我行不全律法审判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状态里呢？我不用再担心我做不到的后果了，并不等于我不想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，我们也一定要很清楚地建立一个概念，我们今天依然还是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特别想要行全神的律法，我愿意当然了，这里并不等于旧约的一些律法我们今天要去做，因为旧约关乎这个献祭的这些东西都过去了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做完了。但是旧约十诫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那肯定还要做的嘛。他说不可杀人，不可撒谎，不可奸淫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还要做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不可拜偶像，今天我们一模一样还要做。那我从心底里要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做，但我今天有一个什么样最大的恩典在手上了，已经就是审判的事过去了。我若接受基督的救恩，律法当我行不全我说主啊，我又贪财了，我又拜偶像了，我又被钱财捆绑了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给我力量。我们今天既有审判的事过去的恩典，又有圣灵在我里面让我行出来的力量那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呢？圣灵就让我们时刻想起神的话就像第四章的第九节，我们注意呢摩西是怎么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怎么样才能行全律法？他总是讲你要谨慎，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子子孙孙。我们往后看摩西不停地在讲你要谨慎谨慎，怎么谨慎？就是你要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恩典大在哪？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圣灵会不停地带着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的功最重要的就是带着我们回到基督里去，因为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耶稣的灵他带着我们回到耶稣里去，这是我们比当时的以色列人最有优势的地方。摩西只能呼天唤地地喊着，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的第26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而且摩西说什么？你们一定会的。所以四章的25节到31节说你们一定会悖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知道我们是属肉体的，我们一定会忘掉这些话。这一代人没忘，下一代人就忘了。事实上就是这样，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过去以后，士师记一起来的时候，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就忘了。所以摩西说，我呼天唤地的跟你们说，因为我们会忘掉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最蒙福的是什么？圣灵会提醒我们，他会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，我们良心会被烙铁烙惯了，但是圣灵的话语是活泼的。前提是我们真的要得救我们要信他，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。同时呢，我们得救的基督徒要吃神的粮，要每天读经祷告，我们要保证自己常常在神的话语里，神的灵才能借着他的话语，借着圣经的话语跟我们说话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领受的，借着摩西最后这一段演讲的结尾所领受的第一点，就是律法的事并没有过去，恰恰相反，今天我们比旧约的人更有责任能行全这律法，因为我们不但有没有行出来 赦罪的恩典在手上，我们更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有行出来的能力。求主带着我们啊，立志行全这律法。那第二呢，我们今天分享就是拜偶像的事。我们看见了摩西为什么当时律法有很多很多，他第一个演讲他就特别把拜偶像的事拿出来，因为这是以色列人面对进到迦南去的第一个挑战。我们也知道在最后呢，这个挑战也的确使他们大大的跌倒了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今天呢所以摩西在当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，因为的确以色列人一进迦南一通婚就开始偶像的事，直到他们第一次被巴比伦人掳走之后再回来拜偶像的事，才有形的这个偶像这个木头金子的那些挂在墙上的那些才好起来。但是呢，法利赛人却开始拜钱财的偶像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的面对的得救以后面对的一个敌人呢，就是一切把我们从神那里挪走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偶像。可以是有形的，可以是我们拜的一个有形的偶像，也可以是什么我心里的偶像，钱财甚至呢，如果是亚伯拉罕他把以撒当作最重要的，那孩子都是偶像。那对以利来说，对撒母耳记里面那个祭司以利来说，他两个儿子就是他的偶像。我们今天要知道，神盼望我们远离一切的偶像，因为他是烈火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这一章还会反复出现的一个词，就是神是烈火，神是烈火啊，他轻慢不得的。我们不能够把这件事情看为小啊。就我们得救之后已经是属神的人，我们任何的心思意念把神摆在次要的位置，把我的孩子，把我的钱财，把我的健康，把我一切的事摆在神之上。我怎么叫摆在神之上呢？如果对于我要保守我的健康必须要撒一个谎，那我就撒了。这就是我把神摆在健康之下。我说主啊，我宁可死我也不撒谎，这就是我把神摆在健康之上。同样的道理我应用在其他的事情上我要的一样东西可能会让我撒谎，可能是钱财，可能是健康，可能是孩子。我说主啊，我宁可不要这样东西，我也不得罪你。这就是祭邪的神，这就是烈火的神对我们的现实意义。所以我们今天把两个放在一起来看，就是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得救之后，我们立志在主里说，主啊，我靠着你我行全这律法。而这当中第一个就是我不把任何除你以外的事情摆在你之上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人是以我开始的。无论他人怎样，我今天愿意尊你的名为圣，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行在我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导文的意思就是这个，从我开始，我愿意尊你的名为圣，我愿意以你的旨意为第一，为我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愿他荣耀他的名。哈利路亚。